哎，智雅，你泼水轻一点行不行啊？看你弄得我一身都是水，我心情不好哦。
告诉你大德，
你少惹我，这有什么心情不好的？做自己本分的事情嘛。
什么叫本分啊？我们是学生哎，为什么我们要来洗厕所？那工友是干嘛的？他们为什么不来洗？
哎，使用者负责，你懂不懂这个道理啊？虽然我们用厕所不用付费，可是清洗一下也不为过啊。
是不为过，但是工友也有用过厕所啊，学校为什么不请他来洗呢？
很奇怪哎，你今天跟工友杠上了，他每天忙得要死，你知不知道？
我管他的，反正要我洗厕所我就生气了。
哎，智雅，你不是说要赶快回家洗澡吗？现在都放学了，你怎么还不快走啊？
书包这么重，你叫我怎么快啊？
哎呦，拜托，这书包也得罪你了。
Hello， 你们俩还没有走啊？哎呦，王智雅，你身上什么味道啊？
厕所味道，怎么样？
你干嘛？你吃错药了？那么凶干嘛？
丽丽，我们刚洗厕所，所以呢就撒了一点消毒水。
消毒水就消毒水嘛，他干嘛横鼻子竖眼的，神经病。
哎呦，你不要理他了，智阳今天心情不好。
当然不好了，厕所臭得要死，真是粪土之墙不可污也。
王智阳
啊，老师来了，老师。
哎，智阳啊，大老远我就看到你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，怎么样，今天有什么事情让你大老远就在那儿叫啊？
老师没什么啦，智阳随便叫叫的啦。
那样叫随便啊？他声音大得要死，这样还叫随便啊？洗个厕所有什么了不起的嘛？谁没有洗过啊？就汪智阳你一个人会叫啊？
人家是被厕所弄得一身臭兮兮的嘛。
所以你就说粪土之墙不可污也，对不对？
老师，你最好不要说我又用错句子了。反正厕所是制造粪便的地方，现在再多加个粪土有什么关系？
谁说没关系啊？这关系可大了，因为这句话跟厕所根本扯不上丝毫的瓜葛。
汪智阳还是用错了句子。
哎，我是故意的，怎么样？
你怎么样？不怎么样啦。但是我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
那好，丽丽，你来说说看。
粪土之墙不可污也，这句话是说呢，烂墙壁不必去粉刷了，因为已经不值得了。老师，对不对？
不对。
啊，不对啊，这怎么可能嘛？
五十步笑百步，黄丽丽，你糗毙了！
少废话啦。
老师，我知道这是一则章句中的句子，我看啊，您还是把这则章句讲一遍好不好？免得智阳跟丽丽吵来吵去的。
好，我们就来看看这则章句啊。载鱼昼寝，子曰。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，鱼鱼鱼何诸。这则章句提到了宰鱼这个人，这是孔子的学生，很不错，他的语文能力很强哦。
这是不是说有一天宰鱼白天睡觉，孔子就骂他朽木不可雕也，老师对不对？
其实大德你所讲的只是按照字面上来解释啊，事实上呢，宰鱼并不是白天睡觉被骂了，而是他身体太坏的关系。
啊，
这跟身体有什么关系？
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讲解的地方啊。朽木不可雕也，这就好比一根木头，里头都已经腐坏了，外表虽然还算完好，可是对这样的木头，你们还会在上边雕刻些东西吗？
当然不会啊，这样哪能再雕刻东西啊？
那至于粪土之墙，这是讲一个被蚂蚁、土狗、爬松的泥巴墙，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。而对于这样的房子也好，墙壁也好，你们说，谁还愿意去装饰它、布置它呢？
也没有人会这么做。
哎，可是老师，刚才我也是这么说的啊，可是你却说我说的不对。
丽丽，刚才你是肯定的做解释，现在老师只是做个引申。
你凭什么这样认为？
因为老师说过了，这则章句是和人的体质有关系。
老师，大德这样说对不对啊？
没错，这则章句是用朽木和粪土来比喻宰鱼的身体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宰予这个人是外强中干。
嗯，这么说就对极了。对于这种人，鱼鱼鱼何诸？这个鱼指的当然是宰予喽。对宰予不必过分诛求了吧？
啊，杀了他？
杀？哎，志阳啊，你是不是看了诛这个字儿就认为是杀呀？
嗯，
哎，在这里可不能当杀字来讲哦，而是要求的意思。
这也就是说，宰予的身体不好，他要睡觉就让他睡吧，不要对他做太多的要求。
嗯，大德这么说呀，是非常的正确。
嗯，我的身体也不好哎，所以你们以后也不要叫我做事情哦。
拜托，你少丢脸了啦，你刚才还中气十足的，现在又身体不好啦。
老师
啊，
孔子一生之中对于事物的看法有没有受到环境的变迁而有所改变？
当然有啊，这无论是人也好，物也好，都经常影响着孔子，而宰予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人
啊。什么？那个爱睡觉的宰予他还能影响别人？
嗯，很有趣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就来看看这则章句，看看孔子对宰予有些什么样的观感。子曰：十五余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性；今无余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性，予予予改是。这则章句一开始，孔子就说呀：“
从前呐、啊，老夫听了一个人的讲话，就相信了他的行为。如今年岁大了，人生经验多了，在听一个人说话之外，还会观察他的行为，在这些综合之下，才能断定一个人的为人。对于这个改变呢、啊，都是宰予所给的启发呀。”
孔子的这番话是说，一个人从他谈吐之中认为他很有才具，就相信他将来一定会有所成就。那这也就是所谓的听其言而信其性，
但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回事。
是啊，因为人就算再有才具，再有学问，但是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那么一切的抱负全都免谈。所以身体健康对于一个人呢、啊、是太重要了。
对啊，就像我一个阿姨，她卡通画得好棒哦，他曾经在卡通公司做事，差点就升到造型师的位置了，可是因为一场病全都泡汤了。
小曼，你来看看这批图画得怎么样。
这是我们拿给红雅公司的案子，是不是不算太好哦？你看这线条都有抖动的痕迹。阿友，你有没有问红雅他们画卡通人员的素质怎么样？
他们说很有经验的。
这叫做有经验？别的公司一分钟有五十几个动作，线条多柔啊，你看看红雅画的。
我只注意到着色的部分，颜色涂得不太均匀。
何止不匀，上面还有好多手指印呢。我真怀疑他们在着色的时候有没有戴手套，将来拍出影片的话全都是手指印，这不笑死人才怪呢。
真糟糕，看样子以后我们的东西不能包给红雅去画了。哎，小曼，干脆你来训练一批人好不好？这样以后东西可以不用再找外人了，作品的好坏我们也可以马上掌握得住。
好是好，可是我哪有空啊。
你升造型师，每天你只要画个底稿就行了，其他的时间专门去训练别人。
那也是很累人的，万一都碰到没有天分的人那怎么办？最近我头又晕得要命，我怕没有那么大的精神搞这个。
你头晕是因为血压高的关系，你又不好好吃药。
遗传的又好不了，吃那么多的药有什么用？
起码你会舒服一点呢。好了好了，这件事我们就说定了，明天我就登广告出去。伯母，小曼怎么样了？我刚听说她在家晕倒了，我就赶紧过来看看。
她
他哪是晕倒啊，他是中风。哎呦天哪，真是造孽啊，年纪轻轻的就让他得了这个病。
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医生怎么说呢？
医生说这要看他的情况而定了，搞不好他就半身不遂了。
不会的，伯母，现在医药很进步，小曼复健一下就没事的。
我就是怕他有事啊，他还那么年轻，这往后该怎么办呢？
不会的，伯母，小曼她不会有事的，小曼她绝对不会有事的。
丽丽，倪阿姨现在情形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好一点？
好是好一点了啦，可是她每天都还需要做复健。
好可怕哦，怎么这么年轻也会中风啊？
是啊，遗传这是很难避免的事情啊。
可是当初丽丽的阿姨如果能够注意保养的话，今天可能就会避开这场病痛了。
可不是吗？现在遗憾的是啊，这么有才华的人却不能伸展他的抱负，所以你们呢千万要保重身体哦，不要以为自己年轻什么都无所谓，这是最要不得的，知道吗？
知道。
其实老师，我阿姨这个人她脾气蛮别扭的，每次她到医院去做复健的时候都不要任何人陪她，谁要是去陪她她反而不高兴。
丽丽，我觉得你阿姨的个性啊是刚强，不是别扭。
刚强？也不，因为刚强的人啊是有本领没脾气，丽丽的阿姨却是含有脾气在里头。事实上人能称得上刚强两个字的实在是不多见，就连孔子都说他也从来没见过这种人。
老师，论语里面也有谈过刚强这两个字吗？
当然有啊，如果你们不信的话，我们就来看看孔子对刚强是怎么下的定义，好不好？
好。
子曰，吾未见刚者，或对曰身诚。子曰，诚也欲，焉得刚。
这则章句一开始就像刚才老师所讲的，孔子说他从来没见过一个刚强的人。
对，刚这个字你们要注意了，脾气大不能算是刚，那只是脾气不好，而刚的人呢，他的个性是属于方正的，
软硬不吃。
可以这么说，因为高帽子诱惑不了他，痛声责骂他也不为所动。除此之外呢，还得要看他的品德、智慧和修养。
老师，在这则章句里面，刚刚我好像听到了一个叫申诚的人，那他是刚强之人吗？
对于你的这个问题也曾经有人问过孔子，但是孔子的回答却是说，诚也欲，焉得刚。这个意思也就是讲，申诚这个人他有欲望，怎么能刚强得起来呢？
有欲望也不能称为刚强吗？可是如果他的欲望对别人不会造成伤害呢？
这也不能称作是刚强之人，因为有欲望就有弱点，有弱点自然就能被别人所利用了。我可以举个例子讲给你们听听。古时候的城门你们都知道吧？
当然知道了，这就是城墙之门嘛。
那么在进出城门的时候有些什么规矩你们知道吗？
白天过了晚上就关起来，一定要等到第二天鸡叫的时候才会打开。
老师，你这个例子是不是跟城门有关系？
对，这是说有一对好朋友，一个从商，一个从政，而从政之人呢，就是看管城门的这位县太爷。话说有一天，这个从商之人准备给他岳父去拜寿，因为在时间上有点冲突啊，所以就找上了这个做县太爷的好朋友了。
县大老爷，明仁兄啊，这一会儿又没外人，你干嘛一口一句的县大老爷的喊呢？
有事相求，当然得规矩点喽。
哦，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生分呢？
说吧，就是城门的事， 城门，怎么了？8月19是我泰山80大寿。哦，哎呀，恭喜恭喜！那天拜寿的时候，别忘了帮我带份贺礼。
哎呀，贺礼不敢，倒是那天，咱们举家可能半夜就要出城。
半夜？你干嘛要在半夜走呢？
大老爷有所不知，咱们内家有个规矩，就是给高堂拜寿的时候得挑在旭日东升之时，这象征着兴旺跟健康。
这个规矩倒挺不错的，只是明仁兄啊，你该不会要小弟在半夜替你开城门吧？
县大老爷，这就请您行个方便，跟下面的人招呼一声，怎么样啊？
不行，不行啊，这上面有规定，城门非得鸡叫时分才可打开，你这不是让我触犯律法吗？
没那么严重，愚兄只不过提早出城而已，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如果需要打点的话，我来安排。
你要安排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前一天出城呢？前一天出城，这些问题不全都解决了吗？哎，
我也是想啊，可这两天我正好收租，忙得什么似的，所以我才求您高抬贵手。
不行，真的不行，小弟不能知法犯法呀。
你
明仁兄得罪了。
好大的官架子，这点人情都不卖，还算什么好朋友？
夫人，你也别怪赵爷您，他当这县太爷也不是这么好干的，下面有这么多眼睛盯着他。
盯着又怎么样？谁又能奈何得了他？这全看他愿不愿意做了。
那要看什么事情了，不然他怎么会被人称作是赵青天呢？
赵青天，哼，他也可以只做表面的青天呢。
算了，十九那天你还是带着孩子先走吧，我随后就赶到。
不行，一家子哪有分两次拜寿的道理。
哎，老爷，书房那副唐伯虎的真迹赵延年不是？
夫人是说那副山水图。
既然赵延年喜欢，你就送给他好了。
这
老爷心疼了。
不，只是不知道赵延年肯不肯收啊。
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不过老爷啊，你把山水图交给赵延年的时候什么话也别说，如果他是个明白人，他会清楚你的用意的。
行，这个我会办，明儿个我就把图送过去。
哎呀，哈哈哈哈，明仁兄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山水图
请县太爷笑纳。
无功不受禄，无功不受禄。
哎，这叫做宝剑赠英雄，咱们是粗俗的买卖人，哪懂得欣赏这些，放在我那儿啊，只是糟蹋东西的份儿了。县太爷，您不是正在搜集四大才子的字画，而独缺唐伯虎的吗？这不就凑齐了吗？
这怎么好意思？
这是这幅画的造化，能跟得好主。
明仁兄啊，您太客气了。
好说好说。
对了，8月19的事情，你怎么安排的？
算了，能赶得上就赶得上。赶不上晚点去也没多大关系。
哎，这怎么行呢？这得给老太爷一个好兆头呀。我看这样吧，到时候啊，我交代一声，让守卫在半夜时分替你把城门开开。
这怎么好呢？这要是被上头知道。
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这也是做好事啊。本县城首富徐员外挑吉时良辰向老丈人拜寿，这是孝道，
本官当然得成全其好了。
那真不敢当了。
哎呀，别客气，倒是这一幅山水画，哎呀，徐员外啊，承蒙割爱了啊。
应该的，应该的。
哎呀，好恶心哦，这个县太爷原先说城门半夜怎么样都不能开，人家东西一送，还不等人家开口呢，就自动开了。
老师，这是真实的故事吗？
不不不，这是杜撰的。可是谁能肯定在以前的社会里头这种事情不曾发生过呢？这就是有欲望之人呐，永远称不上是刚强。
这么说，老师，一个真正刚强的人是没有欲望的。
没错，大德，这就是所谓的无欲则刚。
那这么讲起来的话，我阿姨她也真的不能算是刚强之人呢，因为她有欲望。
倒也不能这么说呀，丽丽，你阿姨的欲望只能算是一个目标，她希望自己能够赶快的好起来。但是他的脾气呢，还真不是属于刚强之人应该有的。
可是老师，无欲则刚，这对一般人来讲太难达到了，人是不可能没有欲望的。
的确，虽然人生有求就有苦，但还是有很多人呢愿意尝这份苦果，以至于呢无欲则刚，并且可以成为顶天立地的人呢，几乎就是太少太少的了。
爸爸，你看好哦，这根绳子要穿到这个洞洞里面去。
哦，要穿到这个洞洞里面去。
哎呦，爸爸不对啦，你好笨哦，是这个洞洞啦。
哎呀，爸爸老了，脑筋转不过来了。没关系，你这个小老师啊，再教爸爸一遍。
好。
爸，你在做什么啊？
是大德啊。
哥哥，我在教爸爸打童军结。
爸，你不会打吗？
哎呀，好久没打了，都不记得怎么动了。这次要不是公司月底要举办露营活动啊，我也想不起来要玩这个玩意儿来。
哦，这样啊，爸，我来教你好了。
算了，小明打得不错，就让小明来教吧。
我是小童军。
是，小童军老师，我们继续吧。
遵命。爸爸学生。大德，你爸爸怎么那么有意思啊，拜你弟弟为师。
其实我童军结打得也蛮好的，原先啊我还想教我爸爸打呢，可是我看到我爸跟弟弟开心的样子，所以啊就不想打扰他们了。
哎，你很感性哎。
啊，哎呦，我也不知道啦，反正大家开心就好了嘛。
无聊。
汪志阳，你怎么这样说话啊？
本来就是嘛，这是第25孝，我爸爸常说的，逗孩子开心的孝子，孝顺孩子。
乱讲，这是不耻下问。哎，我们现在就去找老师好不好，看看不耻下问是从哪则章句里面出来的。
好啊，好什么好啊。哎，黄丽丽，你是听论语听上瘾了，动不动就想知道什么什么话是从什么什么章句出来的。
哎，你可以不要去啊。
我为什么不去？我不去你们好在我的背后说我的坏话，对不对？哼，我才没那么笨呢，我去听老师说故事也好啊。